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拜登对记者说，就我看来，我们不会陷入衰退。拜登引述强劲的就业数据说，他希望软着陆从快速成长转向稳定成长。多名美国官员淡化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他们说由于就业市场紧俏，美国这一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不太可能出现衰退。最近的数据显示，继今年第一季 GDP 下滑 1.6% 之后，第二季可能再降，但经济学家一致预测仍有望出现小幅增长。美国第一季经济萎缩程度超过市场预期，亦是2020年 COVID-19 疫情达到高峰以来的首度萎缩。与此同时，美联储准备在27号采取下一步行动来对抗通货膨胀，可能一口气再升息三码以抑制需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说，减缓通胀势在必行，但他强调必须在不破坏美国经济的情况下实现这一个目标。自美联储在6月开会以来，政府报告称通胀年率加速至 9.1%，为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6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企业招聘状况良好，上个月雇主增加了372,000个工作岗位。随着公司以价格上涨的形式将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转嫁给客户，雇主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一直是提升工资并助长通货膨胀。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就业市场强劲，并且在保持高通胀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从某些方面来看，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甚至根本是没有增长。当政府星期四报告4月至6月期间的增长时，可能表明经济连续第二个季度萎缩。如果好像预期的这样，美联储今个礼拜将短期利率提高至 2.25% 至 2.5%，这一个将令到其接近官员认为既不会刺激亦不会抑制增长的水平。在那个之后，政策制定者可能会以较少的增量将利率提高至会放缓经济的水平。美联储官员已表示，他们预计到年底将其提高至 3.25% 至 3.5% 的范围。22号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周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签订协议，同意恢复乌克兰粮食出口，但俄罗斯随后却以飞弹攻击乌克兰港口敖德萨。乌克兰虽对此批评俄罗斯，但粮食出口事宜仍在持续进行中。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25号表示，预计首批运载粮食的船只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启航。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指出，尽管敖德萨被俄罗斯攻击，但签署协议的俄乌两国都已重申协议承诺，两国亦都同联合国频繁接触。俄乌同联合国在26号时将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联合协调中心派驻相关人员，监控船只移动和相关检查作业。哈克表示，我们希望第一艘粮食货船可以在几日内移动，协调中心亦将与航运业者联系，公布船只的详细资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内斯指出，尽管俄罗斯攻击敖德萨，但他们仍期待黑海协议能继续执行。这项协议允许乌克兰出口粮食与肥料。普内斯强调，美方对未来保持关注，同时亦期待黑海协议能被有效实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5号亦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负起责任，遵守两国已签署的黑海协议内容。此外，由于俄乌战争期间能源和粮食供应高度缺乏，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为了避免对全球各地的粮食和能源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决定放松对第三国从俄国进口农业产品和石油的制裁。欧盟理事会表明，在惩罚俄罗斯的同时，无意加剧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星期一，7月25号，根据在纽约市公布的起诉书， 有九人分别在四起内幕交易阴谋案中受到指控，包括一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前美国众议员、几名科技公司高管和一名投资银行家。这个是十年来执法机构对内幕交易最重大的打击行动之一。一名检察官和其他联邦官员誓言今后将重新积极地对类似案件进行起诉。联邦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在记者会上说，这些案件加上最近宣布的其他针对内幕交易的打击行动，显示出当局正是兑现他所说的不懈努力，跟随我们金融市场中的犯罪的承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对印第安纳州帝前众议员 Stephen Bayer 提起内幕交易指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公告中指出， Bayer 在2011年离开国会之后，成立了一家资讯公司 Steve Bayer Group， 为电信公司 T-Mobile 等客户提供服务。2018年3月，Bayer 和 T-Mobile 的一位高管一起参加了一场高尔夫旅游，他从高管那里了解到该公司当时并非收购 SPAN 的计划。第二日， Bayer 开始购买 SPAN 证券，在宣布合并之前，他在自己的个人账户和表弟的联名账户和熟悉的账户中购买了总计 56.8 万美元的 SPAN 普通股。合并消息在2018年4月公布之后， Bayer 立即获得了超过 10.7 万美元的利润。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2019年 Bayer 亦透过内幕交易购买了超过100万美元的 Leveraging Consulting Inc. 的股票，获利超过 22.7 万美元。Bayer 星期一在印第安纳州被逮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分部主任古尔比尔 S. 格雷雅尔说，这些逮捕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向金融界专业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保护秘密和遵守法律，亦是为了向投资大众发出同样强烈的信号，表明监管人员和执法部门专心致志地保护市场清廉。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星期一表示，众议院议长贝洛西不应该理会中共的跳脚和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而是应该前往台湾展示美国的实力。25年前，金里奇作为时任众议院议长曾访问了台湾，这个是美国至今为止访问台湾最高层级的美国官员。他表示，美国不能够允许中共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金里奇说，展示实力非常重要，我们要让中国共产党人明白我们有真实的力量，而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1997年，金里奇访问北京和上海仅几日之后，随即前往台北和李登辉会面。他当时警告中共领导人，如果台湾遭到袭击，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而中共外交部亦在金里奇访问台湾后公开批评他，但回应亦仅限于延迟领域。而今年三月刚刚到访台湾的前国务卿蓬佩奥，今个礼拜在推特上向佩洛西喊话，表示愿意同他一起访问台湾。星期日，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表示，美国军方正是制定保护贝洛西代表团的方案。按照国会代表团赴台湾的正常程序，贝洛西将乘坐军用飞机。目前美国考量的行动还包括调动航空母舰或派遣战机给予密切的空中支援。与此同时，7月24号，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正在印太出访。米利将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印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聚焦中共的威胁。而副国务卿谢尔曼亦计划下个月初访问近来和中共走近的所罗门群岛，并主持美国大使馆开幕仪式，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展示外交较量。据美国之音报道， 国会参议院原本计划在今个礼拜一夜晚进行芯片法案的表决，但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东海岸的风暴打乱了几位参议员的旅行计划，他已将表决推迟到星期二早晨。这一个法案至少需要得到60名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够突破程序上的障碍，并送入本周安排的最后议程。如果法案通过，这个将给予拜登一个标志性的立法胜利。拜登行政当局说，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帮助美国更好地与北京当局竞争，必须要通过这一部法案。目前的中共病毒疫情凸显了美国对海外半导体制造商的依赖。这一些制造商提供用于汽车、计算机、家电和武器系统的芯片。拜登政府一直警告议员们，他们必须在8月休会之前采取行动，来到确保各公司投资在美国的晶圆厂，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建厂。该法案将为半导体产业提供大约520亿美元的拨款和其他激励措施，并为那些在美国建造芯片制造厂的公司提供 25% 的税收抵免。支持者认为，为了与其他投入上百亿美元吸引制造商的国家竞争，通过这样的法案可能是必须。拜登说，半导体是打造现代经济的基础，半导体的短缺是汽车成本上涨的主要驱动力，而汽车价格上涨是美国目前陷入通货膨胀的一个核心组织部分。他亦提到，美国以过多的依靠台湾生产大多数的先进芯片，而中共亦开始赶在美国的前面行动，来到制造这一些芯片。他强调，是美国发明了半导体，现在是将他们带回家的时候。今个礼拜刚检测出感染病毒的拜登总统仍是恢复阶段，医生表示他恢复状况良好，同时他和行政当局的成员和业界领袖以网络视频连线的形式举行了圆桌会议，讨论这一个芯片法案。